弟兄姊妹平安，先给各位拜个早年，预祝各位新年快乐，主恩满意。我们今天很漂亮哈，我们今天要开始一个全新的系列，青春有限。青春有限哈，在这个系列里面，我想激励弟兄姊妹们去思想。去思想一个问题，如果您只知道你有一个月可以活，你怎么样来面对？如果只是如果，如果我剩下的时间很短，我该怎么办？我要怎么做？然后每天去活出那样的激情来。如果知道我的青春有限，我要怎么做，然后活出那样的激情来。今天我要以活出丰盛的一杠这么一个介绍来开始我们今天这个系列。这什么意思呢？我相信大家知道哈，如果我们到任何的墓园里面去看，我们看到很多满满的墓碑，是不是？我们看到很多的墓碑，这些坟墓里面的人，我们可能不知道，不认识他们生前过了什么样的日子，我们都不知道。但是我们可以发现，不管什么人，除了还没过世的人，在他们墓碑上面有两个日期，是吧？他们出生的日期跟他们逝世的日期。而在这两个日期当中呢，有一个小小的这么一杠，是不是？有小小的这么一杠，这一杠代表什么？这代表这一个人的一生。这代表这一个人的一生。虽然在每一个人的墓碑上面同样是一杠，但是弟兄姊妹，你知道吗？这一杠却表达出非常不一样的生命，同意吗？有些人就这样默默无闻就过了，有些人是带出非常深具意义、充满影响力的。那么一杠，我知道最近有很多小组们在看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逝世30周年的纪录片，有多少人看过了？也不少人看过哈。对，蔡淑娟，我想到其中没看过的，我想解释一下。蔡淑娟姐妹呢，是出生在中国南京一个官宦世家里面，父亲是清朝末代的江苏省的府台，她是24位弟兄姐妹当中排行第18位，姐妹的话是第7位，所以是七小姐。蔡淑娟在16岁的时候，在美北长老教会的那个宣教士李曼，查理李曼所办的那个明德女子学校去那边读书。她在那边读书的期间呢，接受了耶稣。然后呢，她回到家里，成功的带领全家55位。全部信耶稣，好厉害哦。然后呢，他接着跟美国的宣教士玛丽·里曼呢，他到处去传福音。然后呢，他们同时致力于注那个用那个注音符号的中文版的圣经。1921年，他跟里曼姐妹呢，他到美国来到处去布道。当时曾经接受哈定总统的接见。1931年冬天，蔡淑娟在上海很不幸的罹患了一个严重的疟疾。那个时候是正好是日本侵华的时候，所以在没有适当的照顾治疗之下，他导致了他的眼睛没有办法见光，他的中耳也受到损伤，所以没办法站得很好，所以必须躺下来，所以从此以后呢，他就必须常年居住在一个暗室之中，躺卧在床上。1949年，59岁的蔡淑娟跟玛丽·里曼两个人就到美国的宾州南科斯特的那个乐园镇 Paradise， 他在那边住在那边，那边养病。虽然当时那个情况里面，他想服侍，继续服侍，但是没有办法，他觉得已经年纪老迈，没有什么前途了。但是没有想到，弟兄姊妹们，他在暗示之中仍然不放弃，他写了书，写了一些文章，深具穿透力， 给当时的年轻的学者、知识分子带来极大的鼓励。成千上万的那些年轻人、那些人慕名前来，其中包括我们当中的那个黄生强弟兄，哎，去了。如果各位对他有兴趣，可以去找他问一下。他到这边在病榻前聆听这位属灵的巨人的一些劝勉，很多人得到帮助。蔡淑娟姐妹1984年8月25号在美国逝世，享年94岁。弟兄姊妹们，我描述你可以看到这个姐妹一生身具传奇的色彩，从一个官宦之家到一个神的使女，她所活现出来的弟兄姊妹们真是深具影响。不论上帝如何带领他，他始终坚持的满怀的喜乐，信靠的跟随耶稣。他有两句名言，非常有名的两句名言。第一句话是很有意思的：床榻不是我的监狱，乃是受训的学校；圣灵是我的导师，访客是我的功课。另外一句很有意思的：我从来没有问过一次上帝，为什么这样的事发生在我身上，只是问你要我如何行。弟兄姊妹们，这些话成为很多遭受困苦患病的弟兄姊妹朋友们的鼓励。弟兄姊妹们，我们可以看到在蔡淑娟姐妹墓碑上的这一杠，她所表达的是深具意义，是充满影响力的，同意吗？那么请问一下弟兄姊妹们，您呢？当您的生命结束的时候，当我的生命结束的时候，你我的墓碑上同样会有两个日期，他们中间同样会有那么一杠。现在当然知道，我们每个人都知道我们第一个日期嘛，对吧？我们出生的日期我们都知道，但是你我坐在这边的人没有一个人知道我们第二个日期，没有一个人知道的。请你想一想，弟兄姊妹们，对于这两个日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你知道意思吗？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我什么时候出来，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我什么时候离开，除非你想自杀了，对。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我们的出生，我们没有一个人能够掌控我们的离开这个世界，同意吗？但是弟兄姊妹们，一个很重要的，你我可以控制的就是这么一杠。你我要如何活出一个这一杠丰盛的生命是非常重要的，是全部在我们的掌控里面。主耶稣就曾经在圣经里面说过一句话，他来表明他来这个世界上一个目的，非常重要，我相信很多人都很熟悉。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十时，约翰福音第十章第十节，他说什么？我们一起来念好，来，我来了是要叫羊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圣经里面这个羊其实就讲了人，也讲了我要叫人得生命，并且得的更丰盛。耶稣基督透过他死在十字架上赦免了我们的罪，非常棒的一个福音，非常强有力的福音，这是一部分。另外一个部分，我上次也提醒到了弟兄姊妹们，福音的另外一部分是主耶稣基督不只是为我们死，他也为我们复活了。而且今天神叫耶稣基督复活的能力同样也复辟在你我身上。弟兄姊妹们，我希望我们都没忘记，我上次讲很清楚，今天我们同样有一个复活的能力，可以真的可以活出神创造我们定义要我们活出来那种生活，那种丰盛的生活。我相信我们在座的没有一个人不愿意过这样一个生活，同意吗？我们每一个人都期待我们能有一个真正活鲜、真正丰盛的生命。但是我们也必须诚实一点，我们想想看我们自己，是不是每一个人都拥有、都能够展现出这样一个生命？是不是每个人？我们都不敢讲话了，是不是？同意吗？那么我们如何来过一个良好周详的一生呢？弟兄姊妹，这就是这个新的系列《青春有限》这个系列里面我要开始的一个目的。因为我觉得很多人，不要说很多人，也许是大多数的人， 意识到我们要过一个良好周详的一生，我们要活出代表丰盛生命的那一杠，我们真的需要改变一些东西，我们真的需要改变这个东西，我们要改变的这个东西，特别是当我们一到新年的时候，第一个主日，我们新年的一个主日，我们很多人会说什么，我今年的 resolution 是什么，我今年的决心是什么，对不对？我们要改这个，我们要做那个，我们要改变这个，哦，我们都想要在新年一年里面我们要做出一些行动，我们说我要改这个，哦，我新年一年开始我要这些改变。可是你有没有注意到没有多久，哎，没有多久，哎，不要说二月，现在二月十几号了，不要说二月，其实还没到月底，怎么样，我们都已经忘记了，对不对？我们都忘记了，我们所有的意志力都已经消失不见了。就这么问问自己好不好，问自己，在我的生活当中有哪方面是我最挣扎最需要改变的，我们有没有？我相信我们有，对不对？我们想想看自己在我的生命当中有哪些是我需要专注的，也许是保持我们的身材，我们姐妹们哈，注重我们的体重，像我减肥一样哈，或者是除掉一些坏习惯，或者是改善我们跟其他弟兄姐妹跟家人的关系，或者是营造一个灵修的环境，或者是你想想所能够想象的东西，好，你想想看，有的话，然后你把它填进去，在我的生活当中，减肥是我最挣扎、最希望有所改变的，或者是什么东西，写下去。弟兄姊妹们，这些东西我们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我们想要突破了，是不是？弟兄姊妹们，可是你有没有想过，为什么我们兴冲冲的？我们想要改变，可是一月还没过去，我们就已经不见了，我们就已经没气了。为什么？为什么我们不能够持久下去呢？弟兄姊妹们，如果我们注意的话，我们可以发现，很多时候让我们没有办法持续改变的一个原因，是因为，请注意，是因为缺乏改变的一个良好基础。是缺乏那个基础。我们知道我们需要改变，我们也知道想要改变什么，但是我们真的真的不知道如何，我们不知道如何来得到激励，我们不知道如何来保持动力。所以今天早上弟兄姊妹，我想要做的就是为这个系列奠定一个基础。我们要来谈谈活出一个完整人生的一个四个基础。我们需要这些东西，弟兄姊妹们，让我们在这个系列里面，甚至在我们未来的年日里面，不仅是得到激励，不仅是得到激励，同时也怎么样，也保持我们一个持续力，保持一个那个能力。所以这是接下来这个系列的一个基础。那么要让我们不仅仅是得到激励，同时也保持毅力，保持能力，让我们能够活出一个完整的人生的四个基础是什么呢？请你注意，第一个，我们需要真正的意识到我的时间有限，我的时间，你的时间是有限的。我知道我们当中有一些人听到这句话以后会说，这不是说我的，徐弟兄是你的，不是我的，我的时间没有限制的啦，我是一个不死的人啦，我可以活了好几个世纪的，我不需要听到这个谬论。但是我告诉你，这是真的，你我需要理解这一点，弟兄姊妹们，因为这可以帮助我们，不是让我们沮丧，而是可以帮助我们，让我们有一个激励，可以鼓舞我们有一个积极性的动作。记不记得刚刚我们读的经文，那个十个童女，记不记得他们不同之处在哪里？准备有，对，聪明的很警醒，对，那么愚拙的怎么样？认定他们的油够了，不警醒，是不是这样的？一个聪明的有警醒，一个不聪明的愚拙的觉得够了不警醒，就这样子。我相信各位看过那个广告，就最近今天昨天情人节，今天又是 President Day 是吧，我们可以看到广告，就是 on sale， 特别是大节日里面， 我不晓得现在应该也一样的，我以前在台湾的时候看到一个广告，特别是大节日的时候，广告都有一个名字很有意思的，我想中国也一样，大陆也一样，这边一样，都可以看到一个字，什么字你知道吗？数量有限，预购从速，是不是？ 看过吧，对，数量有限，欲过从数。弟兄姊妹们，你知道吗？你我可以将这句话应用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每一天每一个时刻，应用到你跟你的家人，你跟弟兄姊妹们，你跟朋友生活当中的每一个瞬间。数量有限，时间有限，青春有限，这就是为什么这么珍贵的原因。哎，好像你们怎么，请你跟旁边人讲说，青春有限，记住啊。弟兄姊妹们，在我看来哈，一直让很多人不去面对，不去更改的一个原因是什么？我觉得我有的是时间啊。有没有人讲过这句话？我有的是时间啊，我有整个世纪来改变的，来履行我的主意的。可是真的吗？真的吗？圣经里面讲了一句很有意思的，我一个财主说我要盖这个，我要盖这个。圣经说，无知的人啊，今夜我就要你的灵魂。你会知不知道？不知道。弟兄姊妹，其实很多时候我们没有我们所想象的那种情况了，没有哎。我们要真实面对自己，这就是为什么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对我们说的话很好的提醒。诗篇九十篇第十二节，我们一起来念：求你指教我们怎样数算自己的日子，好叫我们得着智慧的心。你看吧，诗人在这边求什么？求神让他知道怎么样数算自己的日子。为什么？因为好让他可以怎么样？好让他可以警醒，来有智慧的来过日子，是不是？要数算日子的日子，哎，你会不会数算你自己的日子？你知道吗？现在这个科技发达到一个地步，我们真的是可以在互联网上面可以来数算自己的日子，你知道吗？你可以耶，这个就是网络上说许学顺安息主怀的日子，2030年6月20号礼拜四，他没告诉我是早上、中午、下午、晚上的哈。这是我在网络上根据一个 deathclock.com 所得到的，你把它叫出来，然后我把我的个人的资料输进去，然后他就告诉我，从那个时候开始到你生命结束的时候，最佳的估计数字，许学顺，2030年6月20号礼拜四，你要安息主怀。这就是他们告诉我的，数算自己的日子，他们帮我算的，我还有几年可以活？15年呢，还有15年可以活，我就要回天家了，15年了。他们可能还怕我算数不好哈。他帮我算几秒哎，你看到他告诉我我还有4.87亿秒可以活，你不要以为4.87肯定很大哈。你知道我站在这边已经耗损了几亿了啊，几秒了，你知道吗？从刚到现在已经后面数字就已经不见了，你知道不知道？这告诉我们什么？我太太说不要听他话了，我太太好紧张啊，不要听他话。我告诉你哈，我也不想听他话哈。但是我告诉你，不管这个数字正不正确，你们写下来 deathclock.com， 你回去算看。不管这个数字正确不正确，告诉我一件事情。什么事情？其实我们有几个世纪可以蹉跎，我们有很多的时间可以浪费。你知道吗？我们有很多的时间来执行我所有的理想，想要做却一直没有做的事情。就是我曾经跟各位分享过，成为一个传道人，很有机会到医院里面，在病榻边跟那些临终的病人，跟他们一起祷告，探望他们。我很多机会看到临终的弟兄姐妹们，在他们人生即将结束的时候，他们的心情，他们的那种反应，看到一些人面对神、面对永恒的时候，他们优先次序有一个非常不一样的焦点的改变。 弟兄姊妹，我们看到这些人以前可能穷极一生，在追逐名利，在追逐财产，在追逐一些拥有的东西。我要赚几百万，我要赚几千万，赚怎么样子？我要让我的名字啊很有名，我要在这个地方。但是我从来没有碰到一个人，没有碰到一个人，在他临终的时候，在病床上，师弟兄啊，哦，我快要走了，拜托你，到我的车库里面那个保险箱里面。把我那个奖杯拿来让我摸一摸，徐弟兄啊，哦，拜托你到我银行里面把我存款那所有的四百万、八百万、七千万、一千万的，把拿包过来让我摸一摸，让我闻一闻，好舒服一下。徐弟兄啊，好，哦，拜托把我带到我前一阵子买的那个新车子里面，让我坐在那边闻一闻那个皮革香味，哦，让我享受享受。没有，没有一个人这样子，他们都说什么？徐弟兄，我真的很后悔，麻烦你把我的儿女叫过来好不好？我要告诉他们我多么爱他们。徐弟兄，我真的亏欠神好不好？圣经拿开好不好？帮我念一段圣经好不好？帮我念一段诗篇二十三篇。弟兄姊妹们，这是当时我看到的。我们在临终的时候，在最那一刹那的时候，我们所想要的是什么？绝对不是那些物质，绝对不是那些名利。我们所思所想的是什么？我们所思所想的是我们的人，是我们的家人，是神，神的话语，神的关系。弟兄姊妹们，请容许我这么说，弟兄姊妹们。面对这个严肃的问题，如果真的有人告诉你，如果真的有人告诉你，真的真的，你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时间，我相信你我一样，不会有例外。你我应该也是一样，跟那些临终的弟兄姐妹们，同样做出同样的反应，同意吗？我不相信你那个时候你会跟我讲，许叉叉，请你去把我那些奖牌拿过来看看，让我来摸一摸，不会的。弟兄姊妹，如果是这样子的话，那么为什么要等到你即将离世的时候才思想这个问题？为什么不及早想一想呢？弟兄姊妹，为什么不过一个充满爱的生活，热爱你的生命，热爱你的家人，热爱与神亲近？数量有限，青春有限，让这个显得更加的珍贵。是啊，弟兄姊妹，我讲一句话，每一次我去主持追思礼拜的时候，我从来没有预想我会为这个人主持追思礼拜，没有。甚至我这样想了，被我主持追思礼拜这个人，从来也没有想过说今天这个时候我会要许叉叉、许弟兄来帮我主持追思礼拜，没有，没有。对这些人而言，同样的，弟兄姊妹们，啊，这些都是都突然出来出现的，都是出乎我们每一个人意外的。很多人在病危、在临终的时候，都说：“哇，我没想到这么时候怎么来的这么快。”弟兄姊妹，我不是在吓唬你，好不好？我只是要提醒你，真的。请你，拜托你，恳求你，仔细的想一想。以前的教宗保罗六世，他曾经这么说过，他说：“应当有人在我们生命开始的时候就告诉我们，我们正在死去，那么我们就可能会每时每刻活出极限。”讲得很棒，对不对？很棒，弟兄姊妹，请你想一想。然后他说什么？我要奉劝你，就去做，无论你想做什么，就现在就去做，你就只有这么多的明天。他不是叫你随便乱做了哈，搞清楚哈。你就只有这么多的明天，弟兄姊妹们。我在说，数量有限，青春有限。所以，真的我们要好好的想一想，真的要好好的投资我们的生命，投资我们的时间。这就是这里的第二点，如果你知道你的数量是有限的， 你的青春又有限的，那么你就得怎么样勇敢的投资你我的时间，你我的生命，你得勇敢投资你的生命，你的青春，千万不要愚蠢的挥霍浪费你的日子。第二次，曾经有人问他的朋友，如果你知道你在正在死亡线上挣扎，如果你只有一个月可以活，那么你会做什么？很多人就开玩笑的，哎呀，开玩笑的，说我怎么样，哎呀太好了，我会去打 Vegas， 我会去做一些疯狂的事情，我会做以前不敢做的事情，啊，我会去欺负人啊，我会去喝醉，然后去做疯狂到底的事情。如果你是把这个当玩笑，的确你可能会这样讲，但是一般人如果你很正式的话，你很认真的话，他们会怎么回答？他们会回答说，哦，那么我得把我剩下的生命的每一分每一秒好好的使用，我得好好的来投资我剩下的生命，我要表达我的爱，我要把关系弄好，我要跟神的关系搞好，我要毫无遗憾的，最少没有羞愧的离开这里。弟兄们，千万不要等到他死的时候还跟我讲，徐弟兄啊，拜托你，你去把我的儿女叫过来，我要告诉他们我很爱他，我以前从来不跟他们讲话，我现在真的，我要让他们知道，我要死以前我要让他们知道我很爱他。弟兄们，那个太晚了，为什么不现在就讲？是不是我们要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到对的地方？第二，实际上弟兄们，耶稣举了一个比喻来论述这一点，一般人所说的使用才干的比喻，马太福音第25章14节到28节，耶稣说什么？天国好比一个人要往外国去，就叫了仆人来，把他的家业交给他们，按着个人的才干给他们银子，一个给5000，一个给2000，一个给1000，就往外国去了。那领5000的随即去做买卖，另外赚了5000；那领2000的也照样另外赚了2000；那领1000的去掘开地，把主人的银子埋藏了。过了许久，那些仆人的主人来了，和他们算账。过了许久，那些仆人主人回来说，哎，怎么样，你们怎么样处理我所交付给你们的资源呢？那领5000的带了另外5000，说，主啊，你交给我的5000银子，看看我又另赚了5000，我很棒，对吧？那如果你注意的话，另外前面两个仆人都一样，都报告他们的作为，主人都回应什么？好，你这又良善又忠心的仆人，你在不多的事上有忠心，我要把许多的事派你管理，你可以进来享受你主人的快乐。但是第三个仆人怎么样？他既然进来了，居然说什么？居然对主人说，哦，主啊，嘿嘿，我知道你是忍心的人，没有种的地方你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你要聚敛，所以我就害怕啦，所以怎么样，去把你的1000两银子埋藏在地里面，看得好，保险的，不会有问题的，不会被虫子咬，你看，你的原银子在这里。主人回答说什么？他说，你就又饿又懒的仆人，你既知道我没有种的地方要收割，没有散的地方要聚敛，就当把我的银子交给兑换银钱的人，到我来的时候可以连本带利收回。弟兄姊妹们，我相信如果这个人把他银子放到银行里面，主人的话会称赞他。这个都是很多时候最初是圣经里面所用使用的才干的比喻。老实说，很多人误会这个比喻，哦，就很害怕，哦，认为好像如果会不会说我死的时候，然后到神面前，耶稣说你一直在浪费你的才干，我给你才干，你说干什么？其实这个比喻真正的是干什么？如果你注意的话，这个比喻是在教导我们，上帝其实不希望我们害怕他，或是害怕失败。这个比喻耶稣的意思是什么？耶稣的比喻说，去尝试为神成就伟大的事情，去尝试为神做伟大的事情。他说什么？神喜欢的是什么？就是你勇敢的投资你的才干、你的时间，你勇敢的投资神所托付你的资源，而不是因为害怕就把那些宝贝藏起来、埋藏在那里。这是这个比喻一个重要的观念。弟兄姊妹们，你要想想看，当我们能够了解的时候，这个很重要的。弟兄姊妹，当我明白这个比喻的时候，我就会有一个反思，你就会有一个反思。举个例子来说，过去有好几个弟兄姊妹建议我，他说，你这个讲章，你这个讲到这个系列 叫我很多帮助，我相信也可以让别人得到帮助。所以他们鼓励我把我的 一些讲章系列写成书，甚至有个姐妹她说：“哦，我可以帮你整理，我可以帮你整理，没问题的啊。”哎，可是，在这些弟兄姐妹的鼓励里面，我做了没有？我什么都没有做，哎，为什么？为什么？害怕嘛，对不对？哎，如果真的去印刷，发现成本太高怎么办？要是书一出来没有人买的话，不仅要亏钱哦，而且要亏欠的这些弟兄姐妹们美意了，是不是？我有讲清楚啊？所有这些恐惧就让我怎么样无法付诸行动。我太太一天到晚问你为什么不去做，为什么不去做，我就怕死人了，吓死人了，你知道吗？我就想到都不得了。我想到这些弟兄姊妹们， 我相信他们也觉得很奇怪，这个许长老怎么这么奇怪，我们都已经想帮你嘛，我就帮你整理了，你为什么不出书？害怕。可是弟兄姊妹，当我在准备这个系列的时候，当我明白这个比喻的时候，让我有一个反思。什么反思呢？如果神给我这些看见分享出来，可以让一些弟兄姊妹朋友们得到帮助，那么我是不是应该勇敢的冒险的投资神所给我的这一切？所以我有点心动，你知道吗？哈，请你为我祷告，哈，我还是有点怕怕的，你知道吗？请你为我祷告，让我不惧怕的付诸行动，好不好？需要你们帮忙，因为我真的不想跟以前一样，跟大家喜欢讲一句话，只有什么？有一天我会了。你们有没有讲过这句话？有，我也常常讲这句话。我跟我太太说，有一天我会了。等到什么时候啊？等到你去见主的时候，张子文帮你写啊。我真的不希望这样子，不要这样子，弟兄姊妹，你看看这两点，我的时间真的有限。你的青春也是有限，让我们彼此鼓励，彼此扶持，彼此提醒，好不好？不要只是说有一天我会。刚刚讲什么？心动不如行动，今天就是个好日子。这就是我们的生命，弟兄姊妹，我们要勇往直前的活出神要我们活出来的生命，这是很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但是弟兄姊妹，我希望这个系列的开始，我不希望各位觉得哦，许弟兄在提醒我们在生命当中要做什么，要做什么，意味着一天24小时，每一个礼拜有7天，我们要很努力的来往奔跑。这不是我的心愿。其实我上次我已经提过了，在我们北美这边弟兄姊妹们太忙了，真的需要静下来，真的需要求神给我们能力能够静下来。这就是这边第三点，弟兄姊妹，我们真的需要要精明的调整我的脚步。要精明的调整我的脚步，精明的调整，要有目的的休息。我真的不想让弟兄姊妹们觉得这个青春有限这个系列后听起来就怎么样，哦，我要忙的忙了，你怎么回事啊？怎么了？怎么不更忙啊？你在干什么啊？不是这个意思，弟兄姊妹们。其实我们真的需要，有时候需要少做一点，少忙一点，是吧？很多时候我们太忙了，失去了焦点，我们都不知道我们在干什么。对不起啊。请你谅我说这样，其实这个是一个关于专注什么的系列，不是要做更多的系列。请你想一想，如果你知道，如果你知道你真的只有一个月可以活的话，难道你不会花多一点时间给你家人？难道你不会多花一点时间跟他们一起吃个饭，跟他们带到海边去走一走，到野外去散散步， 到森林里面去散散步？你不要以为这很罗曼蒂克，这很实际的嘞，你不要等到你要死的时候才来。我告诉你，那个时候你叫你太太叫你先生给你推个轮椅去，没意思啦。你要想清楚，真的是这样。难道你不会？你如果你真的只有一个月回，难道你不会花一点时间啊，跟神有一段亲密的关系吗？是不是？那如果这样子的话，为什么还要等？为什么还要等？为什么现在不去做？弟兄姊妹，诗篇第46篇第10节说什么？你们要休息，要知道我是神。很有意思的，弟兄姊妹们， 神不是叫我们去忙忙忙忙忙忙啊，神在告诉我们什么？你们要休息啊，你们要休息啊，因为你知道什么？因为我是神。我们必须知道，神给我们时刻，给我们时间，给我们年岁，他也给我们安息日。神也给我们安息的时间，我们必须要听到神的提醒。弟兄姊妹们，在这个系列我最不想要得到的，就是产生了一大堆经历枯竭的基督徒。不要一天到晚讲到奔奥奔奥奔奥，这不是我的心意。弟兄姊妹们，我要请各位弟兄姊妹注意，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光鲜亮丽的生命，那一杆的生命是要有安息的成分在里面。我不知道讲清楚了没有，一个丰盛的生命，一个光鲜亮丽的生命，那一杠的生命是需要有安息的部分，是非常重要的。弟兄姊妹们，为什么？因为这告诉什么？这告诉我，表明了一个很重要的事情，就是表明我完全的依靠神的能力，我可以放下来，因为我知道神是供应者，神是帮助我的，完全的依赖，完全的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依靠自己的力量，这是非常重要的。不要抱着一个说，哦，好吧，好，这就是我接下来一个月要做的，哦，要努力一点，我要这个努力，更加努力，更加的努力，更加努力。不是的，弟兄姊妹们，因为我深信另外一个大多数的决心还没有到月底以前就死掉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我们尝试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我们靠我们自己的力量去做。但是弟兄姊妹们，这个系列不是一个自助的，自己要去帮助自己的系列， 我甚至可以讲说，这是一个更不自助的一个系列。我希望弟兄姊妹能够抱着一个心态说，神啊，我真的想活出一个光鲜亮丽不一样的那一杠的生命，但是你才是可以给我丰盛生命的那一位。我要重新将我的生活的焦点放在你的优先次序上面，放在你的价值观上面，但是我有在你的能力之下，我才可能这样的活出来。弟兄姊妹，我们必须要有这样一个心态，千万不要一天到晚，我可以，我可以，我可以。我告诉你，你可以死得快。耶稣在约翰福音里面讲得很清楚，第十五章就这样提醒我们。他说什么？他说我是葡萄树，你知道葡萄树哈？葡萄树那个在葡萄园里面那个长得粗壮的那个葡萄藤，那个东西，那个树是真正能量、生命、营养的来源。啊，这个来源，耶稣说，我就是那个，我就是你生命的来源。我们可以发现，在它里面，我们可以得到属灵上的营养，可以得到什么？我们能力从他那边。所以他接着说什么？我是葡萄树，你们是什么？你们是枝子，藏在我里面的，我也藏在他里面。这人就多结果子，因为离了我，你们什么都不能做，你们就不能做什么。弟兄姊妹，想一想哈，想一想那个葡萄树上面小枝条，小枝条可以自己结果子吗？可不可以？不可以的。弟兄姊妹，我相信大家会同意哦。这些葡萄树上面的细枝小枝条，自己根本就结不出水果的，同意吗？同样的，想一想，弟兄姊妹，想一想，弟兄姊妹，新的一年的决心，靠着自己的意志力。请你容许我说，是不会开花结果的。我知道你们都很能干，但是再怎么能干呢，你会有不行的地方，同意吗？我们必须要有一个能力的源头。好消息是什么？好消息是神创造我们的时候，就已经把这个连接到能力的源头的这个设计放在我们里面了。我们可以的。所以耶稣说，枝条要连接在树上，只要保持连接，那么就是这么简单，你就有生命的能力。弟兄姊妹，这就是我们必须要有的，不是努力去做，而是怎么样？而是靠着神的恩典连接下去。我们真的要强调这一点，弟兄姊妹们，你不必靠自己更加的努力，流更多的汗水，工作更长的时间，加更多。这个系列完全是一个连接，住在什么里面？住在什么里面？弟兄姊妹，一旦你发现了这个重点，你就会发现这是令人何等释放的一个信息。看看这里的四点，这些都是这个系列《青春有限》这个系列非常基本的态度。如果我说了，如果你听进去，如果你开始意识到，哦，的确我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我要真的要好好的来投资我的时间，而不是浪费我仅有的时间，而且我要真的要确定我 把我有智慧来安排我的日程，哎呀，调整我的脚步，而且而不是一种绵日的投入，哎呀，更加重要的是我要来依靠神的能力，而不是靠自己的意志力。弟兄姊妹，如果你有这样一个态度，那么我告诉你，你真的会经历到啊前所未有的经历，你会在未来的这个几个信息里面受到益处。弟兄姊妹要想想哦，当耶稣基督知道他年日不多的时候，他做了什么？你知道吗？我记得我已经寄通知给你们了，请你们注意一下，对不对？如果你看圣经的话，看福音书的话，我们可以发现，耶稣基督在他知道他年日快到的时候，他有四个反应。我们很快的来看，已经时间差不多了哈。好，第一个，他很坚定的往前行，他很坚定的往前行。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他说什么？耶稣被接上升的日子将到，他就定义向耶路撒冷去，他很坚定的往前行。第二个，他充满激情的过活，路加福音第九章五十一节，他说什么？他看见那城，就为他哀哭，他充满激情的来过活。第三个，他展现出完全的爱，大家都很熟的约翰福音第十三章第一节，他说什么？逾越节以前，耶稣知道自己离世归父的时候到了，他既然爱世间属自己人，就爱他们到底。你有没有看到他展现出完全的爱？第四点很重要的，他非常谦卑的顺服。腓立比书第二章第八节，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且死在十字架上。弟兄姊妹，耶稣知道他在世的时间不多，所以他就有这样有意的这样来过活。弟兄姊妹，我们将在这个系列里面，我们教会今年的主题是什么？来跟从我。弟兄姊妹们，那么我们要跟从耶稣，看耶稣怎么过活，我们就要怎么来过活。我相信这是很重要的，我们将在这个系列里面来探讨，这可以说是这整个系列的一个大纲。如何在每一天过个丰盛的生活呢？如何将我们的生命发挥到最大的限度？怎么样活得越来越像耶稣基督呢？未来整个系列整个信息，我们将专注在这几件事情上。弟兄姊妹，我真的盼望，我真的鼓励弟兄姊妹们从里面得到一些益处。我想补充一点，弟兄姊妹们，我们当中有人说，可能会有人说，哎呀，徐弟兄啊，你这太信息太晚了，对我来说已经太晚了，我犯了太多的错误了，我已经河水淹盖我身，无法上岸了。如果你这么讲，请容许我说，在人可能是如此，的确可能没有救了，但是在神永远不会太迟。阿们。你们好像不同新闻，肚子饿了，好不好？请你跟旁边人讲说，在神永远不会太迟的啦。弟兄姊妹，请你注意，在神永远不会太晚。我告诉你，真的哈，我们的神哈是世界上最棒的 general contractor， 你知道意思吗？他很在行什么？整修翻新呢？你再怎么烂，他都可以把你整修，可以翻新过来。弟兄姊妹，哎，这就是所谓的救赎。整本圣经，弟兄姊妹，整本圣经一个接着一个，一个接着一个，都在证明这个道理。即使你只有一个月的时间，你转向神啊，将你的生命投入在最重要的事情，都不会太晚。请记住，不管你在世的时间多长，有些人安安淡淡的，有些人就像我们刚刚讲的，暗示之后蔡淑娟姐妹，她的墓碑上那一杠所代表的是非常非常非常不一样的，是一段丰盛光鲜亮丽令人羡慕深具影响力的生活，是不是？你知道吗，弟兄姊妹们，蔡淑娟姐妹可以这样子，你也可以如此。我们愿不愿意跟着主耶稣基督脚踪，让我们知道我们的年岁是有限的，让我们愿意把我们的时间投资在正确的地方，让我们真的是不靠我们自己，能够仰望神的恩典，让我们能够调整我们的脚步，完完全全的遵照神的心意行。我相信我们的生命绝对不会一样。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你来赐福我们，帮助我们，带领我们。主啊，让我们在世里面，我们能够清楚明白你把我们放在这个地方的意义是什么。真的帮助我们，让我们不要 受到这世界的影响，让我们随波逐流，甚至活得都不知道我们到底在为什么活。很多时候我们忽略了，等到我们要死的那个时候，我们才来后悔，才来懊恼。天父帮助我们，不要让我们等到那个时候。我们该爱的就爱，该去修补的就让我们去修补，该扶持的我们就去扶持，该建立的我们就去建立。主啊，让我们现在就珍惜你所有给我们拥有的，直到让我们知道青春有限，千万不要让我们蹉跎，不要浪费。主，我们恩待我们，谢谢你恩待我们，帮助我们，让我们活出不一样的生命来。我们谢谢你，愿荣耀颂赞尊贵全面的归给你，奉靠主耶稣的圣名。好，对不起。